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，
各位，你们都在恩典之下，你们都在新约之下，你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家阿们吗？你现在不是正经历你无法解释的事，你需要启示，就是现在的你看见神的应许成就，你经历一些事，满有恩宠，你处于祷告蒙应允的过程，你很高兴。今天晚上我要跟那些仍在挣扎的分享，或许是你未得医治的慢性病，有些症状挥之不去。好，只要你还活着 ，OK， 你就会经历试验。试验不代表你与神关系不好，不代表你犯了错。使徒保罗也面临试验，大家明白吗？但有些事是神不要你经历的，就是基督以拯救我们脱离的。一起来看这节经文，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，大家熟悉的经文，有些人甚至都会背，基督既为我们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基督既为我们成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，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，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注意，基督赎了我们，他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我们不再是受咒诅的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当我们顺服律法时，基督便救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如果是这个意思，为什么当我们顺服时会有咒诅？这节经文对那些遵守律法并顺服的人来说没有意义，对吗？仔细听我要说的，即使你失败了，即使你堕落了，即使你犯了一个大错，你犯了罪，这节经文在说的是因着基督也成就的，你被救赎脱离咒诅，没有咒诅能威胁你，你需要到这个地步能说即使我失败了也不会有咒诅，这帮助你能再一次振作起来， Amen， 而不是带着恐惧期待坏事发生。换句话说，魔鬼会对你说，你看你又失败了，你上次对神保证你不会再犯，对吗？你又做错了，现在你可以预期会有坏事发生，或在你家人身上，或在你孩子身上。魔鬼用这样的意念来攻击你，用这样的建议攻击你。如果你接受，虽然在心里没有说出来，只要接受了，那你就强化了咒诅。明白吗？咒诅不是神给你的。好，我希望大家明白一件事，在律法的咒诅下有太多疾病连名字都说不出来。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从90年代就开始分享的事，就是关于两座山的启示，基利新山和以巴路山。但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神给我的新启示。我们可以从很多方向来看，但这新的启示我盼望大家因此得帮助和蒙福，好吗？大家阿们吗？到底基督徒是否会成为被咒诅的？所有基督徒都从咒诅中被赎回，但是否会成为被咒诅的？一起来看十节，把十节的经文秀出来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，希腊文里的凡以，意思是其实不管是谁，基督徒或非基督徒， Amen， 凡以行，这里的行在希腊文里是现在式，意思是那些现在，如果你以行律法为本，并没说如果你不遵守律法，但是当你站在律法的一方，你相信该遵守律法，你相信靠律法能成圣，你相信行律法会蒙福，你相信基督当他死在十字架上时，不只将我们从罪中赎回， Amen， 他带我们离开律法，借着他的身体使我们向律法死了。但你说我们要遵行律法，圣经说当你这么做，你就是被咒诅的。除非你做这件事，除非你遵行一切律法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，就被咒诅。因此即使基督徒失败了或犯了罪，都不会在咒诅之下。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极端，不要预期坏事会发生。Amen， 但感谢神他有恩典并振作。Amen， 悔改，改变想法。Amen， 改变想法意思是知道神仍爱你，因此基督死在十字架上。其实你也再次提醒自己，基督也为这罪死。Amen， 不要预期坏事会发生在家人身上，不要预期坏事会发生在你身上，不要预期坏事会发生在你的未来，不要预期坏事会发生在你的事业上，不要预期坏事会发生在你的事工上，不要预期坏事会临到你。因为当你如此时，你就是在说我的表现，你的思维是如果我顺服神就赐福，如果我不顺服神就赐咒诅，这是律法的思维。那基督徒如何会成为被咒诅的？换句话说，一个基督徒外表看起来顺服，甚至可能是个传福音的人，其实一点也不奇怪，因为加拉太书一章告诉我们，传道人基督徒有可能处于双重咒诅之下，意思是基督徒可能受到咒诅，但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不是因为他犯罪，不是因为他父母犯罪，我们已不在世代的咒诅之下，我们被赎脱离咒诅。 Amen， 即使我们失败也没有咒诅。 Amen， 赞美神。但当你开始教导相信并且站在律法这一方，咒诅就临到。这里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，被咒诅的定冠词。好，我在想有多少基督徒外表看来顺服，甚至包括传道人、牧师、领袖们，但他们是被咒诅的。当你是被咒诅的，一切不一样，就像你无法明白。我非常小心我的用字遣词，我的意思是有时我们都在对抗身上的症状，对吗？但神使我们，感谢神，主教导我们如何行在健康里。 Amen， 我们明白神会透过医生、药物等等来医治我们。 Amen， 但如果你总是在那个循环里，我就会怀疑是否在哪件事上你信靠律法。 Amen， 大家可以想想这一点，对照就是看这里，看十节前的经文怎么说的？正如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亚伯拉罕生在神赐下十诫之前，他蒙福，他没有律法要遵守，但他是蒙福的。一起看第八节，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，这就是为什么屏幕师如此强调你是因信称义，不是因行为称义，你是神的公义，这是凭信心得着的礼物。为什么？因为神，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，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。这里的重点是因信称义和得福。下一节经文说，下一节可见那以信，这里的重点不是我们以为的医治的信、丰盛的信，重点是因信称义。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。亚伯拉罕活到超过100岁，亚伯拉罕从未生病。Amen， 亚伯拉罕很丰盛，圣经说他很富有。 Amen， 神改变他的妻子从一个黄脸婆变成一个公主。 Amen， 神使他年老时蒙福，还有能力生育，他有能力在年老时生下儿子。神使他返老还童，因为他妻子过世后他又娶了一个，又生了别的孩子。他的妻子90岁时，神使他返老还童，到一个地步，他怀了以撒。圣经说，他返老还童，外表也改变，就连看外表的外邦国王都想要纳他为妾。我告诉各位，这是亚伯拉罕的福，基督从律法的咒诅里赎回我们。再次来看13、14节 ，OK， 亚伯拉罕的福。你们应该要每天都说，我有亚伯拉罕的福，我有亚伯拉罕的福。别忘了，亚伯拉罕生在律法赐下之前，我有亚伯拉罕的福，我有亚伯拉罕的福。但魔鬼说，你没做这个，没做那个，我有亚伯拉罕的福，我工作上有亚伯拉罕的福，我身上有亚伯拉罕的福，我妻子有亚伯拉罕的福，我孩子有亚伯拉罕的福，我的事工有亚伯拉罕的福，我有亚伯拉罕的福。亚伯拉罕与神同行到一个地步，圣经说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，明白吗？ 我们一起来看这两座山，一起来看申命记27章。这里说，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百姓说，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。回到律法时代，赐下律法的时候， OK， 不是颁布律法的当日。好，这样吧，我们先来看颁布律法当天，出埃及记20章。出埃及记20章是第一次看到完全的十诫，神说话，他这样说，就在这一章的最后。你问其他人十诫最后是什么，神这样说，你要为我筑土坛，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。立刻神赐下十诫后，在20章结束前，神告诉百姓有关于燔祭的祭坛。为什么？神知道他们做不到。神立刻提到十字架，因为这象征十字架献上燔祭的地方。神知道人做不到，为什么要提到燔祭的祭坛？神说，凡记下我名的地方，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。神并没有说关于十诫，神提到祭坛，只要有燔祭的祭坛，只要有十字架的地方，只要你相信十字架， Amen， 相信基督已成就的，成为你医治的根基，成为你得供应和丰盛的根基，成为你全家健康的根基。如果那是你的根基，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。明白吗？好，往下。这是20章整章最后的两节经文。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，不可用凿成的石头。注意，神不要人的努力，必须是你在地上找到的石头，用这样的石头筑坛，不要凿石。当你凿石，就不是完整石头的祭坛，就把坛污秽了。因你在上头移动家具，就把坛污秽了。你上我的坛，不可用台阶，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。你是否注意过，所有燔祭坛的图片都比较高，在会幕或是所罗门的圣殿里，你会发现是一个斜坡，不像这种阶梯，因为阶梯会让人走光，所以是斜坡。你顺着斜坡往上走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蒙神祝福的关键不是一步一步一步的，是靠着安息。你可知道爬楼梯比走斜坡往上更辛苦？其实你可以往前倾，轻松的往上走， Amen。 所以神说他不要你走光，神说我不要人在祭坛上的努力，必须纯粹只有基督。大家 Amen 吗？现在我们来看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。此时他们已经过了约旦河，约书亚带领大家，摩西已经死了，在旷野流浪40年后，他们现在进了应许之地，流奶与蜜之地。神说，我会建造，我赐给你们诚意，不是建造，我赐给你们诚意，非你们所建造的。有凿成的水井，非你所凿成的，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、橄榄园的果子。神说的，也就是说，是已成就的宫，你正在进入已经成就的宫。神告诉约书亚的其中一件事，就是去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上。 OK， 其中一座山上会有我的咒诅，另一座山会有我的祝福。这些到底跟什么有关？一起来看申命记27章。刚才看过第二节，你们过约旦河，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，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，卖上石灰。大石头，记得凿过的石吗？找几块石头，然后立起来，筑一座坛。这坛要筑在以巴路山，我现在告诉各位，就是以巴路山。祝福会在以巴路山对面，祝福的山叫基利心山。那座山上没有祭坛。为什么在祝福的山基利心山上没有祭坛？因为基督并没有将我们从守律法的祝福中赎回，守律法的祝福继续且没有停止。基督从律法的咒诅中赎回我们，因此在咒诅的山上有个祭坛，以巴路山。大家阿门吗？请看我，每当 每当有人来告诉你，那些就是那些你所读到的读到的祝福，你出你入必蒙福，祝福你的身体，仇敌从一路来攻击你，从七路逃跑的祝福，你手所做必蒙福，神必祝福你，你会借人却不向人借贷，你要做手不作尾，这些都是给以色列的。在律法之下，朋友们，在祝福山上没有祭坛来将我们从祝福中赎回，只有在咒诅的山上，明白吗？以巴路山，你们都明白吗？好，有谁希望能去看看的？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如果你很勇敢，就是好消息，只要祷告你就可以去，如果神恩待你就可以去，因为那是一个军事重地，无法进入，好吗？但你知道吗，他们发现了约书亚的祭坛，从1980年开始有一个考古学系的院长亚当泽泰尔教授，犹太人，他本来是无神论者，不相信圣经，不相信神，他是海法大学考古学系的院长和教授，他们许多人都不相信，他们很现代，称自己是现代的，他们被教导相信没有约书亚所罗门大卫等等的，直到有一天他说在六日之战后1980年他做了些研究，然后他去了他在1980年发现，他去了以巴路山附近做一些调查，以考古学家身份去，他不相信有约书亚的祭坛，因为他不相信约书亚，突然间他发现一个像祭坛的结构， OK， 他认为是农舍，但没有门也没有窗户，农舍没有门和窗户是很怪的。后来他认为是守望台，希伯来文是 Mispay 守望台，但守望台不是盖在山的侧边，而是山顶，因为视野最好，看远看近。他开始挖掘，或许可能你知道犹太人的风格，你知道搞不好约书亚祭坛，或许吧。如果你听过犹太人说话，他们喜欢这样说，他们开始挖掘祭坛，发现了骨灰，他们去研究骨灰，结果发现不是野生动物的骨灰，而是圈养的动物，是绵羊和山羊的骨灰。后来他们找到一只圣甲虫，而两只圣甲虫是个记号， OK， 是来自埃及，是法老的圣甲虫，抱歉，是法老王拉美西斯二世，拉美西斯二世就是出埃及记的法老王。他们在以色列以巴路山上的祭坛，在那儿找到的。突然间，他原来相信的开始瓦解。他说：“这是不是约书亚的祭坛？”又发现两个往上的斜坡，没有阶梯，是斜坡。现在，他成了基督徒。OK。这非常的惊人，震动了考古学世界的根基。好几年来，但那是在一个危险的区域，政治上危险。你知道，许多人在那里被杀。但在我心中，自从90年代发现了这件事后，我从90年代开始分享基利新山等等。当我知道这个祭坛被发现了，我很想去那里，我祷告寻求神，所以我说你们要祷告。这不是个你会建议大家去的地方，但是你看2012年后，2012年是我第一次在以色列为三一电视网讲道，或许是我们从美国还有世界各地带了许多人去，可能以色列政府因此给我机会，我就提出请求，第一次提出请求去约书亚祭坛时得到批准。OK，为此赞美神。于是我找了一群兄弟，我有一群兄弟 Amen， 我的左右手是黄牧师，这代表我有多相信神，让他成为我的左右手，意思是我就是不相信肉体 Amen， 如果我相信肉体，我就会找林牧师 Amen， 充满肌肉的男人，但是黄牧师 Amen， 事实上我需要花很多时间跟他解释，这更累人，但我相信主，所以我跟一群兄弟一起去，我们要来看一格接一格，好，别忘了大石头，迈上石灰， 请记住，如果是约书亚的祭坛，因着某些原因，亚当泽泰尔所有的分享没有提到石灰。没有，我们待会儿会讲石灰要做什么，为什么要在石头上铺石灰，石头是天然的石头，石灰铺在上面，在石灰上做什么，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。这个石灰就是石膏，就是石膏的石灰， OK？ 当它变硬后真的很硬。但当然现在石灰都不在了，因为天气的关系没办法通过时间的考验，因为是石灰，但石头仍在。石灰是外在，代表着律法写在不能存留的东西上，神刻意这样行。你们明白吗？ Amen。 好，大石头漫上石灰，石灰还没干，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。你过了河，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流奶与蜜之地，正如耶和华你列祖之神所应许你的。第一张祭坛的图片是派翠克汉汉德拉设计的，我们的会友前几天做的。这张就是设计图，天然石头的坛，看到两个斜坡吗？这是根据当时在那所看见的来设计。派翠克当时跟我们一群人一起，他记得有两个斜坡往上。好，其中一个斜坡没有阶梯，记得吗？如果是神的祭坛在西乃山上，神指示当他赐十诫时不能有阶梯，是斜坡。一个斜坡我相信是让祭司带祭物上去的，另一个是给另一个祭司下来用的，懂吗？把骨灰或其他东西带下来。好，这个设计是按照我们所看见的。再来看侧边的照片，基利新山上在左边，以巴路山在右边， OK。 好，一开始有安全人员，当然必须由军队带我们进去，所以他们无法保证能带你进去。其实他们说已经到了地点，还要我们再等最终的许可。感谢神，终于批准了。这是我们边走边看到的，看到约书亚的祭坛吗？好，看不见，我们会帮助大家。看一张近一点的。好，这是边界，看得到中间约书亚的祭坛吗？在中间，看到了吗？看到斜坡了吗？看到斜坡了吗？两个斜坡。好，再回到刚才的照片。好，再回到真的祭坛，看到了吗？这些都是我们照的照片，都是我们照的。我看到的当下就开始往前跑，记得吗？我开始跑，我们都开始跑，有钟牧师、林牧师都开始跑，我不记得黄牧师有没有跑。反正就是我太兴奋，就开始跑，跑到祭坛旁。下一张照片，谢谢。这是我站在祭坛上，右边的是黄牧师。没错，每次他看起来都像在跳舞。OK， 这个就是祭坛。OK， 我想告诉大家，我在那里找到了什么，因为我知道我要找什么。我在石头缝隙中寻找，顺便告诉大家，全都是完整的石头，完整的石头，未凿过的石头。当我寻找时，猜猜我看到什么？我非常兴奋，就叫所有的牧师过来。我们拍了一段影片，但声音不清楚，所以我让大家看照片。我在祭坛上看见这个，只有一小块，那是什么？石头上那是什么？石膏，非常好，这就是圣经讲的石膏，现在已经变硬。其实是很难找到的，因此可以想象我找到石膏时有多兴奋，对吗？我要给大家看一个短片，我们的旅程，基利新山祝福的山，以巴路山。几年前，我跟牧师同工们，是去年吗？去年我们去了，特别的要求，我请求去到以巴路山，咒诅的山，因为他们发现约书亚的祭坛，约书亚盖着约书亚的祭坛，在他们宣布咒诅后，他们发现了祭坛。我很想看看祭坛，但他们一个月只允许一次。你无法知道，因为是危险的区域。我提出请求，因为我在基督教电视台讲道，带了许多人到以色列，他们特别恩待我。军人陪着我们，牧师们和我。约书亚的祭坛在以巴路山上，有未凿的石头，完整的石头。筑起的，也就是说没有经过人手凿过，都在这里。
当时的。
好，我还要跟大家分享的充满大能。往下看《申命记》27章，时间关系，我不想夺走神给的启示，新鲜的启示，记得吗？我刚提到的。好，待会儿一定会讲到。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，你们过了约旦河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。基利心山上有六个支派，西缅、利未、犹大、以撒迦、约瑟、便雅悯。你是否注意到以法莲和马拿西不在这儿？因为这两个支派其实属于约瑟，因此约瑟出现在这儿。便雅悯，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。流便、加德、亚舍、西布伦、但、拿弗他利。几年前我发现一件事，就是在基利心山上的人祝福是为百姓祝福，但十三节的咒诅没有提到百姓，只有咒诅。立刻你就看见神的心，即使咒诅是要临到人的，对吗？神一点也不想咒诅百姓，但祝福又提到为百姓祝福，看到了吗？好，最新鲜的默想时领受的，我在默想这两节经文，主让我看见过去几年分享这篇信息时从未看见的。你可知道圣经，我想鼓励大家，圣经很特别，你研读路德记，你研读士师记，你研读撒摩尔记上等，你读第一章以利加拿有两个妻又再次对你说话，或是对你说话，给你新的启示，全新的。圣经不像是小说，你知道不像是有名的小说，这个犯罪小说，一旦你读过就放在一旁，但圣经永远读不腻，一层又一层，甚至能对你的时间、你的地点和你的处境说话。我读到这里，我一直知道神有新的启示，因此我总是祷告求神打开我的眼睛，我看到这个，你们过了约旦河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，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。首先我要告诉各位，注意到过了这两个字吗？但是以巴路没有过了，有谁可以告诉我发生什么事？知道吗？这两座山，六个支派，两边都是六个支派，六个在这儿，六个在这儿，他们都过了约旦河，对吗？他们必须，因为两座山都在约旦河这边，他们在约旦河，现在的约旦，在约旦河的这边。一旦你过了，他们全都过了，十二支派都过了，对吗？但那些在咒诅山上的没有提到过了约旦河。记下来，我们要来看希伯来文。好，记得许多年前我分享过吗？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。我分享耶稣会如何向约翰显现，对吗？当耶稣在启示录说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嘎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。 OK， 他用什么语言对犹太人说话？希伯来文，对吗？他会说我是 Aleph， 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，我是 Taf， 最后一个字母，对吗？没错吧？我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这上面，我有完整的信息。 Aleph Taf， Amen。 在圣经创世纪一章一节是第一个字 Aleph Taf 就在里面，明白吗？他是创造的那位，是一个签名，耶稣的签名。 Amen。 就像我会写 JP， 就是平约瑟，神签了名，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。他说，在你生命中我是开头，也是最终结果。我一生感谢神，但他们无法做任何决定，是我可以决定结果，法律案件最终的结果，我有最终的决定，不是医生也不是法官，我有最终决定权。你们要明白， Amen， 他才能决定结果。我告诉各位神运行的方式，我看过有些人以为过程会很长，被缩短，因为是他决定。我看过不配得的人蒙福，我看过神的作为。今天我要告诉大家，他才是你生命的决策者，明白吗？寻求第二人的建议，神的。阿们。好，一起来看希伯来文的祝福。希伯来文从右读到左，都要为百姓祝福。看到 Aleph Taf 了吗？看到 Aleph Taf 了吗？这无法翻译， 许多年前我问一个犹太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说一个记号，一个记号。什么记号？这是耶稣的签名。 Amen。 换句话说，讲到祝福，在为百姓祝福前，英文圣经是为百姓祝福，在这中间讲到谁在祝福，因着某人百姓得祝福，不是遵守律法，是耶稣，因为耶稣。 Amen。 我们得祝福，大家 Amen 吗？ OK。 好，你们以为只有一个 Aleph Tav 对吗？同一节的祝福，往下，这里说你们过了约旦河，这中间有一个 Aleph Tav。 我刚才请大家记住过约旦河什么意思，一旦过了约旦河，你就不在旧土地，而是新土地，不在死亡之地，而是复活之地。记得当以色列过了约旦河后，神告诉他们拿十二块石头，代表以色列的十二支派。神说拿起石头放在另一边，拿这些石头取代原来的十二块。换句话说，基督的死，亚登，意思是河流进入审判。当耶稣被钉十字架时，我们都十二支派，我们全部被钉十字架，与他同死。我们首先的我，老我，总是带来麻烦的，被钉十字架了。但神并没有停在这里，神并没有停在死亡。当耶稣从死里复活， Amen， 现在十二块石头被拿出来了，放在另一边，意思是什么？我们都从审判的河里与他一同复活了。受洗象征的就是这个，我们都在复活之地。因此圣经说要活得像你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你是复活的活人，你不会面对死亡。一个基督徒若心跳停止，他是睡着了，他不会再死。我们已经穿越死亡进入生命，死亡在我们身后，不只是死亡在我们身后，咒诅也在身后，贫穷的咒诅在我们身后， Amen， 疾病的咒诅也在我们身后。即使我们病了，我们相信因他现在如何复活了，我们也在那里，因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就像有位姐妹被诊断出乳房有肿瘤，她将我分享的这些经文，因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，不停对主说，主，因你如何，你的乳房没有肿瘤，我在这世上也如何。他回去找医生，他们找不到肿瘤，因为他站在复活之地，他站在复活之地。好，这是你的地，你已过了约旦河，是祝福之地。那些过了约旦河，仇敌不能过来，过不来，只有自然领域的仇敌只能攻击自然的人。咒诅遇到十字架就停住，在审判之地，明白吗？哇，哈利路亚，两个 Aleph Tav 在一节祝福的经文里，还有另一节以巴路山的经文，咒诅的山。看这经文，以巴路山，站在以巴路山，没有 Aleph Tav。 继续，整节十三节整节都没有 Aleph Tav， 还有吗？整节经文都在这儿，咒诅里没有 Aleph Tav。 这告诉你什么？这说明我们现在与耶稣同在。在以巴路山宣布咒诅的六个支派，他们不是也过了约旦河吗？但是圣灵没有提到，因为他要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仍在咒诅之地。在基利心山的六个支派却过了，他们现在在祝福之地。当你在复活之地，就在祝福之地。 Amen。 我想告诉各位，最后这章如何结束，回到申命记二十七章。我刚说为百姓祝福，咒诅没有提到百姓。好，继续往下来看十四节，利未人要向以色列众人高声说。利未人在中间对吗？利未人要高声说，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，那人必受咒诅。百姓都要答应说阿们。往下，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，百姓都要说阿们。挪移邻舍地界的必受咒诅，百姓都要说阿们。使瞎子走岔路的必受咒诅，百姓都要说阿们。所以他们宣布咒诅，百姓说阿们。直接到最后，时间不够，直接来看最后二十六节，往下往下，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，百姓都要说阿们。最后一节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的经文，保罗引述这里说，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。 因为经上记着都被咒诅，他引述的就是26节。真是奇妙，圣经说他们应该要宣布祝福还咒诅，但我们发现他们只说 Amen。 我们看到的记录是只有提到咒诅，百姓说 Amen， 没有提到祝福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律法之下，在律法之下，当时以色列的处境就在律法之下，最终你的结局就是咒诅。就算神的心是要祝福，感谢神有加拉太书3章13节，基督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阿们，神的心是要祝福，不是咒诅。阿们。所以神说和做的每件事，最后一节，约书亚记8章33节，一起来看这经文。以色列众人，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，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，都站在约柜两旁，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，一半对着基利新山，一半对着以巴路山。我们刚才看到各六个支派，正如摩西，看最后一行，为以色列民祝福，为以色列民祝福。我看到这里时非常震惊，虽然没发生过，但说明了神的心意，他的目的就是为以色列民祝福，但没有基督他们无法得祝福。因此利未人宣布咒诅时，百姓就说 Amen。 哥林多后书1章再一节经文，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都是，大声说是的，在基督都是，叫神因我们得荣耀。再一次，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都是，借着他也都是，叫神得荣耀。当你说 Amen， 神得荣耀，他得荣耀。你知道，当有人说这应许是给以色列的，不，神所有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，借着他都是 Amen 的。 Amen。 当你对祝福说 Amen 时，就会蒙福。 Amen。 每当你听到一些信息觉得很好，是神的祝福，就说 Amen。 神得到荣耀，你得到祝福。当有人说圣经说长寿，他们当时活到120岁，就连120岁都是神宣布审判的结果。神说我的灵不永远住在他里面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。即使如此，我们以这为目标 Amen。 但有人说这不是给你的应许，是以色列人的。嘿，这是在以色列人出现前，在亚伯拉罕之前。总之，神所有的应许，圣经里所有，就是所有，所有，包括地图，神所有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，借着他都是 Amen 的。千万别忘了，别让任何人告诉你是有些物质的祝福是给以色列人的，不是给我们的，就说所有。神所有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，借着他都是 Amen 的，叫神得荣耀。当你说 Amen， 神就得荣耀。可怜的以色列人，在律法之下不能对祝福说 Amen， 他们从未宣布祝福，应该要，却从未说出来。因为在律法之下，神要显明，只有咒诅，没有别的。我们已不在律法之下了，而在恩典之下。请大家起立，赞美神。耶稣，感谢你。如果你还没得救，还未得着罪的赦免，我要你现在用简单的信心转向主耶稣说，主，我相信，我相信你是祭坛。朋友，他是燔祭，他是十字架上的平安祭，我们有更好的祭坛。 Amen。 当神设立祭坛时，象征了神心里想的，祭坛是视觉的指示，十字架是实体现实，祭坛是缩影，十字架是实体。 Amen。 朋友，在十字架，基督从咒诅里赎回我们。许多年前，我问了一个问题，如果耶稣被石头打死，他会流血，流血就能够洁净我们的罪，因为圣经说我们的罪因耶稣的血得赦免。用石头打死是以色列当时首要的刑罚，但圣经说 早在十字架刑罚出现前，大卫在诗篇22篇已预言，弥赛亚会被钉十字架。他为什么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？因为凡被挂在木头上的，都是被咒诅的。如果他只被石头打死并流血，我们都会得救，但不会从咒诅中被赎回。但是当他被钉十字架，他赎回我们脱离贫穷的咒诅，还有疾病的咒诅，脱离精神忧郁的咒诅， Amen， 脱离付出许多最后却所剩无几的咒诅，脱离凡你经手的都出错的咒诅， Amen， 变成你经手的都丰盛， Amen， 从一条路来攻击你的，从七条路逃跑， Amen， 神把你放在祝福之下， Amen， 会有挑战，让这些挑战是因你为耶稣做见证而产生，你见证他的恩典。有时候我们经过低谷，但感谢神，我们带着他的恩典经过。大卫说他行过低谷时不是一个人，你的杖和你的竿都安慰我。是谁带着杖与他同行，保护他远离野狼们？还有竿，是牧羊人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与我同在。朋友，我并没说当你从咒诅中被赎回就不再有困难，可能有，但不会停留，而是要让你胜过。早晨来了， Amen， 请大家一起举起双手，凡是愿意相信基督的请跟着我祷告。主耶稣，你是我的救主，你是十字架上的燔祭，我感谢你，当你留下宝血，我就得拯救。当你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从咒诅中被赎回。感谢你，我生命中不再有咒诅，因为耶稣基督是我的主。当你从死里复活，我与你一同复活，在你里面。我现在在复活之地，我已经过了约旦河，我站在祝福之地，我出我入都必蒙福。我在这城里蒙福，我在这国家里蒙福，无论我去哪都蒙福。凡我经手的每一个任务都蒙福，我的孩子蒙福，我的身体蒙福，我蒙福。就算面临征战，仇敌从一条路攻击我，他们带着混乱离开，从七条路远离我。 Amen， 主会使我作首不作尾，我蒙福，我会借人必不借贷，我是作首的不是作尾的。天父感谢你，我是得胜的不是失败的。天父感谢你，我蒙福蒙福蒙福。